就从中华文明这个角度和基督教信仰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人或者说人所应该拥有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与生俱来人应该拥有的权利，有怎样的权利我们先来思想中华文明当中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表达哈，在中华文明当中，当我们来思想人是怎样的人呢？我们中华文明呢的文明伦理的基础啊是所谓的就是五伦就是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五种人伦关系或者说这种就是五伦被简称为哪些呢？就是家庭之间或者用父子来表达父子有亲，这其实表达父子关系或者是父母亲与儿女的关系。接下来呢就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有领导以及服从者君臣之间的关系，然后也谈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谈到长辈和就是年幼后辈之间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是朋友被称之为五伦。所以整个中华文明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整个文明整个伦理的这个架构全部是建立在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那么这种关系呢就用五伦做一个抽象的表达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之间有信朋友有信。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人的时候，我们在中华文明的这个框架里面来思想人的时候，人首先是这种伦常关系当中存在着就是人是存在这种五伦的人际关系当中的。那么如果离开这个关系呢，那这个人就找不到他的位置了，或者说找不到他的价值，他的位置他的价值他的存在感一定是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在这种五伦关系当中的。人的价值呢来自于他所依附的他所存在的这个关系当中。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在父子关系当中，你如果是个好父亲或者说你是个好孩子那你就有价值。那如果呢你没有做到一个好父亲应该做的，你没有做到一个好孩子应该做的，那你这个价值就非常有限，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价值。所以在中华文明当中，对一个人来思想他的价值，思想他是否存在，思想他的位置的时候，就看他在这种关系当中他的作用，他的表现是怎样的。那么中华文明呢是非常看重人的他非常看重人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那么在中华文明当中表述的呢就是或者说民本人民民本。那么今天就是普遍会用人本这种思想，这在中华文明当中是非常注重人。那么甚至孟子说过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要知道他讲这个话可能是一两千年前呢 讲这个话，就是说人民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整个政府这个国家呢是第二位的，那么这个君王皇帝是最不重要的这种思想这种就是看重人看重人民的这种思想，他是在一两千年前说的，孟子那个时代说的所以这是中华民非常看重人。儒家思想一直就是提到民为本君为辅，所以整个就是君王皇帝他是一个辅助者，然后呢根本性的呢是人民。所以中华民很早就提出这个国家政府的存在，包括君王他们所存在的 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人民啊，是为了百姓。所以呢，君王他必须要体恤人民啊，时时刻刻想着啊这个百姓的疾苦啊，要做什么父母官啊，这中华民族思想。然后呢，那么人民呢是非常被看重的，或者是人本主义思想、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华民族当中非常看重，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对君王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仁啊，对君王首先是要仁，啊，这个仁是一个，他很有仁，仁爱之心。那么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我们讲仁爱，仁爱啊，那么孔子的学生就问孔子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孔子解答就非常简单，他说人就是爱人。你看我们中，这个中文这个人，就这边一个人，那边一个二啊。那么孔子的解答就是人就是爱人的意思，啊，你爱人就是你要有仁慈之心。所以我们对中华民族对君王的这个要求，就是这个君王要是一个，人很重要，他有仁爱之心，他有爱百姓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我们这次看到中华民族对人的一些思想哈，有非常正面积极的一面啊，所以这也是让这样的一个文明呢，就是延续的历史非常的悠久，然后非常的有生命力，直到今天就是这样，因为他很看重人啊，人很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他的这个局限的方面了。我们今天来思想人啊，或者和人权，人他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哈，但在中华文明当中，这个人权的概念是比较局限，是比较有限的啊。到底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呢？我们当时想一个人他的一个基本权利，最基本的权利啊，我们今天会说什么生存权呐，是什么这些权哈。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说到人权，首先我们要想到平等，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啊，就是说每一个人啊，不管他在这个社会上面，在家庭当中，在这个所谓的人伦关系当中，他是一个什么位置？他是君，或者是他是臣民，啊，他是父，他是子，或者他是长辈，他是年幼，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权利，就所有人是平等。啊，但是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中华文明当中是比较缺乏啊。中华文明当中从来对人人平等这个概念是一直比较陌生的。那当然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啊，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我们华人当中都是这样啊，非常普遍的。但是我们确实要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啊，就是说，尤其是就是我们如果是有中国大陆背景这样的一些华人啊，其实我们这种平等的观念更多的是在49年之后啊，慢慢慢慢慢慢才树立起来的，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教育，一种唯物主义的教育，让我们有这种平等的观念。但是从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从我们这种儒家传统文化当中，这个平等的观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五种人伦关系嘛，一说到关系就有关系的双方，父与子，君与臣，是不是夫与妻，这必然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完全一样的地位。父亲的地位跟孩子的地位当然不一样，君王的地位跟臣民的地位当然也是不一样，甚至包括夫妻的地位都是不一样啊。所以在中华文明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来思考我们那个传统的中华文明，其实对于人与人平等的观念是非常陌生的啊，非常陌生啊。那么对于今天来说，我们可能绝大多数华人都觉得啊，人人生来平等什么，但这其实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其实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很多，在中华文明当中确实人很重要啊，人民很重要，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但是这并不表示人民的地位跟君王是一样，这并不是的啊。 所以就是从中华人民当中来思想人权的第一个局限的方面呢，就是说缺乏人人平等的这种思想。为什么缺乏人人平等呢？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整个文明的基石就是三纲五常，就是五伦关系。如果一到人际关系当中，这个关系的双方它必然会有地位上的差别，所以才能对对方提出不同的这种要求啊，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要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啊，所以就会缺乏这种人人平等的关系。所以父与子确实是不同啊，地位上确实是不同；君与臣啊，确实是不同，地位上确实不同，甚至夫与妻地位都不同啊。所以几千年来，你往往会看到一夫托妻是很普遍的啊，有钱人有权有势人娶个三妻四妾的啊，被社会广泛所认可。但是你比较少看到啊，就是一妻多夫这种现象是比较少看到。那么人人平等观念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就是我与你是平等的啊，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利，但在中华文明当中啊是比较缺乏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人自身价值的这种肯定是比较缺乏。我们说到在中华文明当中，人的价值是一定要在关系中当中体现，因为我们都是把人放在一个关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好父亲，你是不是一个好孩子，你是不是好君王，你是不是好臣民，或者你是不是好丈夫，你是不是好妻子。所以你把这个关系处好了，你就有价值，你关系处不好，你就没有价值。那么如果一个人他不在任何关系，他比如说他是个孤儿，他没有家庭啊，或者是他是无家可归啊，或者是这样的话，那他的价值呢？那在中华文明当中，这样的人就找不到他的价值，不知道他的价值在哪里啊。他不是某人的丈夫，不是某人的孩子，不是某人的领导，也不是某人的下，他都什么都不是。那他的价值何在呢？这在中华文明当中，这就是一个空白，这个人就是没有价值啊。所以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有价值啊。但是在中华文明当中，第一比较少来真正的思想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这比较少。第二个呢，就是人他自身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他不在任何关系当中，他看上去好像也没有对任何人有任何的贡献，那他的价值在哪里呢？啊，这个在中华文明当中是比较缺乏。然后我们也看到中华文明当中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说人民往往是依附于君王啊，所以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就是好像这个如果国家都没有了，那家庭当然也没有了啊。如果就是你像中国几千年的这种封建王朝啊，一个王朝的更迭啊什么的，就往往就是什么就是国破啊，这个家亡这种概念啊，就是人的这种个人的权利与整个政权的权利是依附在一起。如果政权没有了，或者是某个君王没有了，那这个好像这些人民他也没有什么权利了，他就变成了亡国奴了啊，他就不再是自由人，他就是亡国奴，或者是他就是怎么样。所以这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五伦关系所带来的一种观念，就是我人民存在着，就是我既然是臣民，我就要向君王效忠。但是如果连君王都没有，那我效忠的对象都没有了，那我的这个价值也就没有了啊。所以就是说人权哈，或者人民自本身的权利，它是依附于这个君王啊这种啊，或者是某一个政权的而存在。所以这其实是呢是非常的局限的，非常对人的一个不正确的看法啊。那么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在中华文明当中呢，也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总是来盼望一个贤德、一个仁爱的君王，所谓明君出现啊，总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啊，觉得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然后就可以把人民给人民带来福祉。但是这在历史一再的重演，这种期望呢往往就是破灭，往往就是破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不能期望一个 罪人啊成为一个如何完美的君王，这是不切实际的啊。但是中华文明呢，总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周而复始的抱着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期望，然后又破灭，不切合实际期望，然后又破灭啊。所以对于人权的思考呢，是非常的有限和局限的。人民是依附于君王啊，然后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观念是比较缺失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华文明对人和人权的一些思想。那我们来看基督教信仰对人和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些教导。首先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对于这在圣经创世纪1章27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了。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人的价值他本身就有价值啊，就是说他只要是一个人，他就有非常非常宝贵的价值，因为他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这一个人，他可能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或者说他可能不是一个成功的孩子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或者非常好的妻子他可能也不是什么君王，也不是什么，但他还是有价值，他还是有非常非常宝贵的价值，因为他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然后圣经也特别说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人女人呢是平等的是有平等宝贵的价值。这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其他文明当中是很少看到这样的观念的，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就在其他的那些古老文明当中很少看到真正的把男人女人平等的来看待的，是很少的。那对就同样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会反对，那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早就是男女平等了，是不是我在中国这个华人文明地区，但是这不是我们传统的文化和思想那都是现代被影响被改善才会有这样的观念。但是我们传统的文明和思想其实没有公平平等的看待男女，但是圣经从一开始就这样教导，就是男人和女人都有宝贵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的来源呢，就是它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它的价值不是根据这个社会关系来定义，也不是根据好像他有没有成为一个别人心目对他中期望的那个样子，比如说他没有成为别人心目中所期望的那个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有贡献的人或者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他哪怕没有不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有宝贵的价值所以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人的价值。所以人的价值呢，不是社会国家君王甚至别人来赋予的人的价值是上帝赋予的上帝赋予你价值，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都没有人可以剥夺你的价值，因为你的价值是上帝赋予的。如果要说剥夺的话，那也只有上帝有权利剥夺那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有权利剥夺别人身上的价值。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怎么会剥夺别人身上的价值呢？很简单的说，就你不尊重人，你就剥夺他的价值。你要把他看成是一个身上有神的形象，被上帝所造，被上帝所爱的人你要这样看待别人，你要尊重他。哪怕你不尊重他，你觉得他无家可归他好像是身体残疾，或者是他什么有各方面缺陷，你不尊重他，这其实就是你没有在承认他的价值你甚至在剥夺他应该得到的尊重，他应该拥有的价值，你都在剥夺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让我们正确的来对待人你不能根据你对他的要求，你来对别人的价值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有最宝贵的价值，这个价值呢不可以被剥夺的那么 接下来很自然的就看到人人是平等的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君王，你是平民啊，你是富有富翁，或者是你是贫穷，甚至无论你的能力高低，你的智商高低，或者说你对这个别人的贡献，对别人的帮助有多大，无论怎样，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因为他都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啊。所以从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我们深刻的可以看到这一点啊，就是无论你是长大麻风的，或者是你是生来瘫痪的啊，或者是你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缺陷的，但在主耶稣眼中啊，你都是非常宝贵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圣经还说呢，那杀人是很可怕的罪。杀人为什么是非常可怕的罪呢？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所造啊，所以这是你不可以杀人。然后那杀人者要怎样呢？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流。这就是说呢，就是说人与人的价值只能用人来衡量，你不能说我杀一个人我赔你一笔钱，这是不可以的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因为人的价值只能用人来衡量啊，所以杀人者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必被人流啊，你不可以说啊我有钱我就来补偿，那是补偿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中对人的看法。那么新约更是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或者在耶稣基督的家中是不再分什么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因为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哥罗西书3:11这也是反复告诉我们就是不要根据一个人他所在社会上所拥有的，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要看一个人他身上有宝贵的价值，不再把人区分为什么不同的等级啊，不同的怎么样。然后这就是圣经中对人的教导。那么自然的呢，就会也会来思想人的权利了所以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他就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要受到尊重他要受到平等的对待他要被当作，简单他要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个权利，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这当然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权利了，很多很多权利那么说到人权呢，也要说到就是政府或者君王就像我们刚才来思想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对人权的一些缺失的地方呢，跟这个君王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13: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可以被剥夺的基本的人权，但是圣经对人的教导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个政府，还是要尊重在上掌权的就比如说总统比如说国家机器我们要去尊重他因为这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所以这个尊重或者说顺服的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顺服神，所以我顺服这些权柄，因为我要顺服神，因为这些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圣经同样也教导就这些权柄，这些总统这些君王这些政府他们是上帝所立的，那么同样也意味着他们也要向神交账他们要向神负责，他不仅仅是向百姓负责，他更重要的是要向神负责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中华文明当中当然是非常缺乏这样的观念，我们当然会有就是君要以民为本，是不是就君王要对老百姓负责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就是很少去思想君王还要向神 来负责，这很少来思想。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圣经的教导就是君王更加重要的，所以他要向神负责啊，他不仅仅是向百姓负责。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是扫罗啊，是扫罗。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应该顺从神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悖逆，不愿意顺从神，所以他们要自己立一个王。结果上帝就许可他们啊，你们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顺服上帝，你们要自己立一个王，像那些外邦人一样。结果上帝就许可他们啊，所以他们自己立的第一个王呢，或者上帝许可他们立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扫罗王从人的眼光来看，或者从我们中华文明的眼光来看，他是不错的君王，是不是？他总是想着要讨好他的百姓，总是想着要讨好他的百姓啊，他怕他的百姓会抛弃他，所以百姓希望他做什么，他往往就去做什么。但是圣经对扫罗王的评价当然是不好了，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来顺服神，没有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就是圣经对君王，他不仅是君王要体恤百姓，君王更加重要的是要向神交账，因为君王的权力啊是神所赋予的啊。当然这是圣经的教导，这当然是啊最理想的状态。如果一个君王全部就是听从他的百姓，那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是非常非常糟糕，对不对？我们会看到这个事件就是这样。我们要知道当时希特勒就是二次世界大战那个第三帝国的元首啊，就是那个就是发动战争那个希特勒，他是德国人民就是选票选上去的，一档选票选上去的。那希特勒做演讲的时候，希特勒就是那说到当时德国人民那疯狂的拥戴的，那一直到今天，很多德国人民内心还是非常回想那个时代。当然他们是战败啊，所以我说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君王更加重要，他要去向神交账，他不仅仅是为了讨好他的百姓。如果他仅仅为了讨好他的百姓，服务他的百姓，会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耶稣就是这样，当人们要拥戴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却不做他们的王，对不对？耶稣从来不会想去讨好人，耶稣不会这样，耶稣是要向神交账。结果人怎么样呢？人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耶稣不要做这个地上的君王，耶稣要做人灵魂的主，灵魂的王啊，要做那些认罪悔改的人的王啊，而不是要做那些就是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些王。好，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圣经的教导，就是人虽然有宝贵的权利，这是上帝赋予，不可以被剥夺，但是人应该尊重这个在上掌权的，而这些在上掌权的呢，更也要向上帝来交账。所以无论是君王，无论是人民，他们都是因为顺服神的缘故，由来履行神赋予他们的不同的责任。那么对于普通人民来说，他就应该顺服政府政权，那对于政府政权，对于今天来说就是总统啊主席啊，他们就应该来顺服神啊，按神的心意来行使神赋予他们的权利。所以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到九节，圣经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啊，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这就是，虽然人民有权利，但是人民要顺服啊，管理他们的啊，而这些有权就是管理别人的人，或者说这些任掌权的，或者说这些做主人的，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要知道他们和被他们管理这些人有同样的一个主人，就是主耶稣在天上， 就是都要向主耶稣来交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是要彼此按着神的心意来相互对待啊。好，那么说到这个人的基本权利啊，说到当然我们就不可避免谈到君王政府的权利，但圣经教导我们呢，就是这个君王的产生或者政权的产生与生俱来的，就带着神所不喜悦的啊罪的本性。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来顺服神，但是他们常常悖逆神，所以他们就对撒母耳先知就说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吧，我们要像外邦人那个样子啊。结果撒母耳先知就知道以色列人这种要求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以人应该来顺服神，让神来掌管他们，但是人却悖逆，人不愿意这样啊。所以呢，结果先知这个撒母耳啊就到神那里啊，就寻求神的心意，神就说那你就许可他们哈。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上8:6，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啊，就说以色列人说要找撒母耳给他们立个王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啊。所以这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国王的诞生，从他诞生的一开始就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就表达了人对上帝的悖逆，所以才出现这么一个王。那么这其实今天的政府和政权都是这样。那么可以说人自己形成的第一个王啊，就是那个带领人去建巴别塔的那一个啊，他带领当时全地的人去建一个巴别塔，完成一个伟大的工程，塔底通天，为了传扬人的名。他毫无疑问，这个带领人建巴别塔的这一位是当时这个全人类的领袖，全人类的王。但他这种心意明显的就是一个悖逆神的举动啊。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啊，人就不愿意顺服神，人就不服神的神的权柄，所以人就要自己来管理自己，所以要从人当中找一个代表来进行自我管理啊，这就是所谓的政权，所谓的王。当然上帝也许可这样。上帝为什么许可呢？因为人都堕落犯罪了，如果他不在一个管理当中，那就互相相咬相吞了，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哪怕有一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产生一个王，产生一个政府，但是上帝还许可。所以这就是一句话，我们就是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就是哪怕一个坏的政府也好过没有政府啊，对，就是哪怕这个政府不太好啊，它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总比没有政府好啊。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呢，人悖逆神，所以这样才产生啊地上的王啊，地上的国。但是呢，即便如此，政府呢，或者是王啊、国啊、总统啊，依然是必须要存在着啊，这就是所谓的必要的恶。必要的恶，比如说好像我们一帮强盗必须有一个更厉害的强盗把我们管起来，对不对？哎呀，现在其实我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就是这样子，大家越来越像强盗啊。我们会看到就是看到就是现在那个不是美伊战争嘛，是不是？然后现在互相封锁结果美国海军就去把人家伊朗这个油轮封下来，上去把他这个油全部拖走，然后我们的美国总统说什么？他觉得很高兴，他说：“你看我们像海盗一样，我们直接把别人油抢过来，这个收获很大呀。”哎，他不是以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他是很荣耀的事情。他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获得极大支持率的总统啊，这是人民的心声呐，就大家都想当强盗，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 那必须还是要有一个政府来管，虽然这个政府不太好，但是在大家都想当强盗的这种状态下，那还是要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管。所以政府是一个必要的恶。那么从圣经中其实看到啊，就是国王的诞生，政府的诞生，就是人地上政权的诞生，从与生俱来就是表达对上帝的悖逆。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一定要存在的，还是一定要存在的啊，要不然就更加可怕的世界了。所以呢，政府即使在最好的状态啊，托马斯潘恩啊，他很著名的思想家，他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叫做常识啊 Common Sense 啊，他谈到政府，就政府即使在最好的状态下也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恶啊，它虽然恶，但它还是要存在，这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那么在最坏的状态，那它就是不能容忍的恶啊。那什么叫最坏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以希特勒做一个例子，那它就是最坏的状态。那这种邪恶政权，那就不能再让它存在着，因为它造成的破坏性太大了啊，它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必要的恶，它是不能再继续存在的恶了啊，这就是政府。所以呢，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地上的政权、政府、人权和政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地方，我们以后看到，就是政府的权力呢，一定要被制约，对不对？一定要被制约，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圣经就告诉我们，政府它是有恶的本性存在着，所以你不去制约它，那会变得很邪恶，很邪恶了。你看希特勒那个样子，不受制约，那百姓就是全部都拥护他，没有反对的声音，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就会受基督教信仰或者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呢，政府呢，它从设计啊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它一定首先要考虑怎么去制约它的权利，因为知道它一开始它就有一个恶的本性在。那么一直非常小心翼翼的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有独裁者的产生啊，或者政府的权力被某一个无限的去扩张啊，被某一个独裁者所控制，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怕，因为它会向恶的方向越走越远了，它不会主动的走向善，它一定是主动的走向恶啊。所以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基督教信仰对整个人权对政权的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呢，确确实实是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会，给我们社会带来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正面的一些影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从中华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或者说更加具体的说，就圣经的教导来思想人和人权。我们来思想人和人权呢，我们也会谈到就是这个政府的权力或者君王的权力啊，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当然不仅仅是中华文明了，这地上一切的文明啊，都是上帝给人普遍的恩典啊，都是上帝给人普遍的恩典，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让人啊虽然已经堕落败坏了，但是仍然啊在这个普遍恩典的光中，依然还能够活出一个起码像人的样子，虽然堕落败坏，但是还有一点点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啊！因为上帝普遍的恩典托住。但是呢，圣经是上帝直接的启示，特殊的恩典，所以圣经的教导才是我们真正每一个人应该去遵行，应该去思想，才是真正的真理啊。所以呢，当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地上的文明虽然有很多很好的方面，但是仍然有很多不好的方面啊。所以呢，我们只有回转到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才真正的能够看清楚人以及人他所享有的权利，已经才知道我们怎么样才不能够剥夺人的权利啊，就是你要尊重他啊。那么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这个地上的执政掌权者，我们怎样去对待他啊？我们要顺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地上的执政掌权者只是上帝的许可啊，但他与生俱来啊，他都表达了对上帝的悖逆，所以呢，这个地上的执政掌权者他的权利呢要被约束 啊，要被监管啊。好，那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乃是行在光中啊，不是落到黑暗当中啊，更没有啊，更不会偏行己路，自以为义，乃是被上帝的光所光照，能够清楚看清楚神的心意，来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啊，我们10:30中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我们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今天会有。